Hello, Rosemary. Welcome back to Milan Fans Show.
您现在收听的是米兰泛泛谈。本节目在喜马拉雅、小宇宙等多平台上线，欢迎您的订阅、打赏、留言和月票。节目马上开始。
喜马拉雅的听众大家好啊，这里是米兰泛泛谈。这轮比赛啊，差不多也是踢的也差不多了啊。米兰是在前天啊，也就是周六的晚上，昨天啊，也就是昨天晚上，米兰这个在主场3-0啊，非常干净啊，3-0战胜莱切啊，这样的话也是进一步巩固了米兰第二名的这个一个身份啊，这个就是基本上现在就是一个稳坐第二名啊，前面看不到，后面可能也追不上啊，就这现在目前是一个这么一个局面啊。这是第31轮啊，是萨莱尼塔纳是在主场2-2平了萨索洛，然后罗马是在这个1-0啊战胜拉齐奥，恩波利是在3-2啊是在主场，是这个谁啊，是这个恩波利之前米兰对米兰的旧将啊尼昂，对，绝杀了都灵啊。这样的话目前截止到现在啊，截止到周日的晚上啊，目前这个积分榜的一个情况，保级军团啊现在是还是非常不是，可能除了这个萨拉尼塔纳可能是预定了一个保级的席位之外啊，其实后面三个席位其实竞争还是很激烈的啊。
对，从13名到19名吧。
对是。这个基本上就是一场球两场球的一个差距啊，基本上就可能决定这个降级的球队啊。当然这个联赛时间还长啊，还有个2个月的时间啊，大家这个情况还是要看一下。另外就是这个前四的一个争夺的话，现在博洛尼亚现在还没踢啊，博洛尼亚应该是今天晚上要踢啊，
正在踢。
对，现在
是0-0
啊，对，现在还正在踢啊，所以说这个博洛尼亚这个，罗马现在也是咬住了啊，罗马现在机会难得啊，
对，罗马是赢了一个德比啊，
对，赢了一个德比啊，所以说这个罗马这边这个情况现在肯定是要咬住啊，博洛尼亚这边的话，其实如果他下来的话啊，他从这个前四如果能够下来的话，那么对于米兰可能是。不管是请莫塔也好，还是这个想买这个他们的前锋也好，可能都会是一个更好的一个机会吧，对吧？咱们简单聊一下米兰这场比赛。米兰是在主场啊，是北京时间的早上，这个晚上9点钟啊，在主场啊踢的莱切啊，皮奥利依然是排出了这个4-2-3-1的一个最强阵容啊，门将是麦尼昂，两个中卫是托莫里和加比亚的一个组合，左边是特奥，右边是咱们的队长卡拉布里亚啊，然后双后腰是赖恩德斯和阿德利的一个组合啊，然后左边是莱奥，这场比赛还有一个变化，就是普利西奇打到了一个这个十号位啊，然后右边呢是丘库埃泽，锋线呢依然是用了大吉鲁啊，这场比赛呢最终是米兰3-0赢下啊，全场比赛米兰射门次数达到16次啊，射正达到了8次，莱切全场比赛射门次数啊是11次啊，但射正也是达到了7次啊，而且从这个双方这个控球率上来说的话，米兰这场比赛也是占据了一个绝对的压倒性的优势啊，控球率已经达到了64%啊，这个控球率已经是很高了啊，在这个足球比赛里面能接近70%的这个控球率，基本上这场比赛不出什么大事啊，再加上这个射门次数，赢球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啊，最终米兰是把这场比赛是拿下来了，也是巩固了这个联赛第二的一个排名啊。现在呢让大红啊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场球赛啊。
本场比赛是一个早场啊，相信很多朋友已经都看了啊，现在就简单的说一下这个比赛的过程。比赛进球来得非常早啊，上半场第6分钟的时候，丘库埃泽右路内切到禁区倒三角回传到了这个大禁区弧顶的这个位置啊，这个普里西奇 拿球以后稍微调整一下，直接抽射，也是打进了他在各项赛事中的第13粒进球，米兰是1-0领先。第8分钟的时候，阿德利挑传门前，普里西奇也是一个头球攻门啊，被门将化解。11分钟的时候，丘库埃泽带球内切，也是到了禁区弧前的这个位置，斜传到了禁区左侧，莱奥是迎球推射，皮球折射以后打在了边网上。20分钟的时候，阿德利左侧一个角球传中，皮球是被吉鲁用头蹭了一下，然后弹了一下地，也是进球了。米兰这个时候第20分钟的时候已经2-0领先了，这是吉鲁为米兰打进的第15粒进球。第29分钟的时候，比林挑传禁区中路，没有人盯防的这个科尔斯托维奇头球攻门，然后被这个打在了梁上。第42分钟的时候，对方的这个庞格拉基奇横传到了大禁区弧顶，这个科尔斯托维奇也是低射被麦娘没收了。第45分钟的时候来了一张红牌，科尔斯托维奇也是争顶的时候抬脚过高，直接把球库给踢倒，并没有，这个球是他直接就犯规了，并没有收脚啊，裁判也是连想都没想，直接红牌发下。下半场第57分钟的时候，米兰后场断球以后啊，由守转攻，阿德利也是一个非常写意的前场之塞啊，这个莱奥快速突破到了禁区，也是左晃右带啊，各种反正是推射，米兰这个时候已经是3-0稳稳的领先了。第64分钟的时候，丘库埃泽横传分球，特奥远射攻门也是被挡出了。第67分钟的时候，特奥主罚中路的任意球啊，直接打门，也是被对方的门将扑住。69分钟的时候啊，赖恩德斯在门前胸部停球，用大腿垫了一下以后，也是一个凌空抽射高出了横梁。76分钟的时候，对手的这个阿尔姆奎斯特也是接到了皮克利的传球后抽射，也是被门将挡出。第82分钟的时候，丘库埃泽直塞约维奇低射，也是被挡了。第88分钟的时候，皮埃罗蒂远射攻门也是被咱的门将化解啊。伤停补时来到了第3分钟的时候，加略传中，皮克利头球攻门也是被门将没收啊。最终米兰是在主场3-0算是大胜对手吧。这场也是有一张红牌，刚才老范也说了，这个控球率非常的高啊，也是这场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啊，就是千呼万唤终于是使出来了啊，这个美队终于是打了一个前腰啊，这个十号位啊，本来皮奥利夏天的时候给人打电话就说人打这个位置，结果一直是打了个边锋啊，然后最近这几场可能丘库埃泽的这个状态非常好啊，也是可以把他放在右边路委以重任，所以直接就让普里西奇打了一个前腰的位置啊，这个位置我看他打的也是非常舒服啊，普里西奇算是两只脚都非常均衡的这样一个进攻型球员啊，其实应该多在中路做一些这种跟其他球员做一些配合呀，或者直接转身射门啊，他是确实是有这个能力的。
对，
然后丘库埃泽这场发挥的也是非常好啊，我感觉像是莱奥去了右路一样，左边有莱奥，右边也有莱奥的感觉。
对，这场比赛这个有一段时间哈，一度这个莱奥都碰不到球啊，
对，
就有一段时间啊，就是局部的一些时间里面，就是莱奥很少能碰到球，就仿佛就感觉莱奥可能就是他也不需要发什么力什么的，就感觉这个米兰这个整个这个右边都可以解决一些问题啊。
对，现在这场。确实人家也罚下去一个人啊，再加上对手实力其实也并不是太强，咱们这两个边路丘库埃泽和莱奥啊，也是不管谁拿球的时候也就是过，丘库埃泽这一场现在好多人终于说是丘库埃泽这一场是终于是发挥了他应该有的这个身价， 打得非常的好。
对对对，
是左突右带。反正是如果照这样这么一个打法的话，其实美队完全可以打一个前腰了。皮奥利其实很不喜欢这种没有身体然后没有速度单纯是有技术的这种前腰。你看以前的那个迪亚兹其实他也是没办法，他其实更喜欢的是奇克呀或者是其他的这种身材比较强壮然后比较高大的人去打一个前腰，主要是为了就是会频繁的逼抢对方的后腰，不让对方快速的出球，他主要喜欢这样的一个前腰。
对，
看看皮奥利以后能不能改一改啊，想法啊，直接不行就这样弄啊。
其实这个其实他上赛季啊，包括迪亚斯在的那个赛季啊，其实他也是用这个位置，包括他在这个位置上他用过很多球员，他用过这个。你像这个之前的这个科鲁尼奇啊，其实也常常会打这个位置，他喜欢用一些后腰前置啊，他喜欢用这种后腰前置，让这个前腰的话他可能有一些身体，包括凯西走的最后一年有几场比赛，其实他也让一度啊，有一场比赛啊，他也一度曾经让这个凯西打过这个位置啊，包括这个他可能没有让穆萨啊，但是之前那场比赛后来是试验失败了哈，我记得好像是让凯西打那个位置啊，具体哪场比赛
凯西打了好几场，然后有几场还是真的是打的是不错，挺有想法的，但是失败的时候也是挺多的。
哎，对对对，所以说现在啊联赛啊其实打到这会儿啊，其实包括这场比赛啊，其实看下来之后啊，我不知道大红是一个什么感觉，我感觉这场比赛看完之后整个这个风声啊，这个整个这个舆论啊，基本上哇又倒向皮奥利了
啊，很正常，这打得好嘛，现在已经是各项赛事七连胜了，
对，已经是追平了这个应该是超过了还是追平了这个安切洛蒂啊那个连胜的一个记录啊，所以说这一段时间确实是打得不错啊，确实打得不错，我觉得咱们实话实说啊，确实打得不错，但是真正的大考实际上还没到来啊，大红。对，
可以这么说吧。
对，基本上就是皮奥利的一个大考，基本上就是一个德比，再加上这个欧联啊，这两码事儿啊，看能干的怎么样啊。而且现在这场比赛，反正我给我的感觉，这个阿德利现在是越来越松弛了，也越来越放松了。踢的这个，你看那个他的那个直塞啊，确实是，其实都有人在说啊，已经和这个当年啊这个鲁伊科斯塔那叫传球啊，有点相媲美的那种感觉啊，但实际上可能还是有那么一点点，但是已经很接近了。已经很像了，
对，阿德利现在好像是我看最新的消息，应该是米兰准备和他续约了，续到28年。
对，这个球员
持一个开放的态度。
对，而且我看到这个阿德利，他这个情商确实非常高啊。这场比赛有一个小细节啊，裁判的鞋带开了啊。
对，在是40几分钟的时候，裁判是暂停了比赛。
对，
连鞋都脱了。
对对对，然后我看这个阿德利都想上去给帮忙给裁判给穿上哈。
阿德利过去人家艺人啊，哎呀，那搞社交的，上去你这干啥来？
裁判直接
怎么？
对对，裁判直接说不用不用啊，这个你不用来啊。对，这个不能乱啊，穿了鞋之后后面怎么判还不一定啊，所以说这个公是公私是私啊，只不过从这个角度上可以看出来啊，就是阿德利他一方面是发挥现在也是越来越好啊，虽然说有人说这个阿德利可能这个强队啊现在还没有，可能打强队还不太行，另外一个是莱切这场比赛也比较弱啊，相对而言也比较弱，但是这个阿德利这个球员其实我之前就讲过啊，之前就讲过，一方面啊是这个球员情商比较高，另外一个就是他目前啊打一些弱队能发挥出他的一些特点来，因为本身他的身价应该是一个1000万啊买的时候， 差不多有1000万到1200万，因为当时是最后买断是一个900万，我记得。但是米兰不是回租了一个赛季嘛，就是买断之后又让他在法甲又踢了一个赛季，所以说他的整体的这个身价应该是在买断的这个价格差不多也就是1200万左右。我说这个意思啊，就是就这个阿德利这个球员，他是一个可以练一练的一个球员，就是说他你看他今年打成这样啊，就有一些这种亮，就是亮眼的地方啊。他在经过这一年的磨练之后，可能到明年的话，他的这个各方面的这个身体情况，再加上他的这个视野，包括他的信心度进一步增强之后，我相信啊，那米兰这个球员他还是有这个可还是能够持续的去有这个上升的一个空间的。毕竟这个球员前才刚刚23岁啊。
嗯，
也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一个年纪，而且你看到他在场上的这种，这种妙传啊，这种直塞啊，或者各种的啊，这种意识啊，是整个这个全队里面，我感觉还是特别这种长传，是不可多得的。
对他的这个向前传球的能力，这种垂直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啊，直传是非常的好，然后左右一个大范围传球的这种调度，也是米兰现在这个球队里比较缺少的吧。唯一的问题就是防守上可能是有一些问题。他其实跟那个莱恩德斯啊，这两个球员，其实是这个赛季我感觉踢的都是非常的好。莱恩德斯现在应该是全意甲传球成功率最高的，其实看球的人都知道，就是整在一个球队里传球成功率最高的这个位置，往往是一个中后卫，莱恩德斯作为一个前场球员，能拿到这样的一个传球成功率，已经是非常高了。而且莱恩德斯这样的一个球员，他不太做那种无谓的传球，就是向后传，他更多的是向前传，来创造机会，向前带球啊，然后再给一个直塞啊。他的这个直塞也是非常的漂亮，但是阿德利的这种直塞是距离非常长，
对，
这个比较远，
对，他能
有的时候直接跨越几个防守队员啊，这种。
对
这种球其实在米兰最近七八年里已经很少见了。
对，你像现在他的这种踢法，其实在整个欧洲啊，现在也不是很多见了，就是这种像
纯后腰，
对，纯后腰这种古典型啊，其实他还算是这种，就是像鲁伊科斯塔这种类型的，有点像啊。就这种古典的，虽然说鲁伊科斯塔踢的是一个前腰，其实阿德利本身他踢的就是前腰啊，就是，然后这个皮奥利把这个阿德利给改造成这个踢的这个后腰啊，不然他这个赛季留不下来啊。
对，后置了。
对对对，后置了。而且这个皮奥利，这个阿德利的话，其实这个赛季也是有一些机遇在里头啊，这个科伦奇的离队啊。然后这个也算是给他创造了机会啊，也算是给他创造了机会，让他这个，所以说这场比赛整个这个阿德利在这场比赛的发挥的话，我个人会给阿德利一个全场最佳啊，而且我感觉就是像这种他上赛季算是基本上没怎么上，这赛季上场频率越来越高的情况下，我觉得他的这个爆发的这个年份应该是在明年啊。包括丘外佐其实也是一样，就是应该都会是在明年哈，会有一个这个爆发式的一个这个成长啊，这是我的。
飘利弄的人好像都比较慢热啊，都要先沉浸一个赛季啊。
对，而且
除了后卫要求你上来就能用，其他的好像是都还是。他比较希望先放一个赛季啊，等大家适应一下，然后再上。
对，而且你看这场比赛，这个丘库埃泽啊，这场比赛其实发挥也很好，我感觉后来被换下去，这个丘库埃泽其实感觉没玩开心啊，还想接着踢啊。
对,
对，但是这个皮奥利肯定想着下场要打罗马嘛， 然后其实那会儿换是比较合适的，时间上各方面都比较合适，因为毕竟是欧联啊才是这个飘利的一个重点啊，而且踢得越来越好了，而且也越来，你看其实通过这个咱们刚才聊的这个普利西奇也好，包括就是这个特别是丘快泽呀、阿德利啊，就是这些球员，其实聊的时候就是还是想多说一句啊，就是关于卡拉布里亚啊，其实我是虽然说大家啊现在对于这个球员的这个评价是这个咱们这个卡队啊这个评价是越来越负面啊，就是很多人可能觉得就是成长不大啊，成长不大啊，但是我想说的是，就是还是之前那个观点啊，就是我觉得你看这大红，你看周围这圈人都换了一遍了啊，我是觉得这个其他人感觉是越换越强啊，你不能说你换了其他人之后，你让这个本来就在球队干了十年的这个老大爷啊，然后你让他突然也有一个爆发式的一个成长，我感觉也不现实啊。对于卡拉布里亚，因为你看他原来之前啊，他前面站的是索子哥啊、苏索啊，
对，
现在换成秋裤了，秋裤啊，你说就是包括这个普利西奇啊，你像这个在这个右路，他们这几个人在那儿。在这么要是就是一旦都节奏带起来都玩起来的话，说实话啊，我的个人感觉卡拉布里亚有时候会确实会出现这种身体和脑子跟不上的这种情况。
对，卡拉布里亚算是属于铁打的队友，流水的队友，铁打的卡拉布里亚。
对，因为你看这个一水一水的球员，这个俱乐部的要求，这个你看从刚开始卡布亚在队的时候，大家进不了欧冠，进不了前四，是吧？你到现在大家想的都是冠军了，那卡拉布利亚还在队里，然后这队员换了一茬又一茬，是吧？啊，从这个苏索下去之后啊，然后前面是什么这个位置上也是换了好多人，对吧？前锋都换了好几茬，对吧？啊，3000万。
卡拉布里亚他其实怎么说呢，有很强的这个精神属性，然后再加上这个米兰属于根正苗红的一个
队长。对，他是
队长。
对，卡拉布里亚是正儿八经的这个米兰青训，而且自己家也是米兰的。
对。他已经算是队内现在很少的，有啊，是有这种元素的。但是卡拉布里亚他就是这个技术上算是比较平庸吧，但是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努力的一个人啊。他其实很清楚自己的短板在哪里。
对，
其实只要是主教练认清楚了他的这个短板啊，让他扬长避短，发挥他的长处啊，他的这个防守其实还是不错的。你只要不让他一对一啊，尽量的不要让他一对一，因为他现在一对本场也是在一对一对抗中这个失败最多的，可能有9次之多。
嗯，
但是他的这个防守在全意甲里也是基本上还是可以的啊，数得上，可能也是前20吧。
对，其实他这个右后卫在整个意甲其实还是不错的，嗯，还是不错的，
算是可以了。他只不过是就是进攻属性和这个传球的这个准确度啊，可能不太行。然后这个奔跑的速度呀，包括这个身体上可能也是比较吃亏的。但是他的这个防守意识啊，人家必定也是混过了这么多的这个防守大佬啊，学了不少东西。
但我跟你说。卡布利亚真的是见得多了，
对，他的这个队友那全是大佬啊。
对，就是其实他出道的时候就阿巴特还没退役呢，对吧？
对
对，所以说这个他在一线队踢球的时候阿巴特还没退役，所以说总而言之啊，我是觉得这个卡拉布利亚这一块其实还是因为队友越来越强了，但是你指望这个在皮奥利麾下这个后卫能有多强啊，我觉得也不太现实。你看这场比赛其实说到这个防守的话，其实特奥的防守其实也不是很理想。
嗯，特奥他其实皮奥利根本就不需要他来防守啊，就你就是他主要是一个抓住机会来进攻。
对，所以说你看到他这个就是他压得太靠上的情况下，他也出现这种漏人啊，好像回不来啊。 回不来这种情况。所以说
啊，回不来是太正常了。
对，所以说你像这种米兰这个整个后防线上啊，现在目前啊看下来，其实最稳的啊，其实还是加比亚。对，而且
加比亚这个球员也是，他其实很清楚自己的这个定位啊，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他其实跟队友还是练的比较少啊，毕竟他是冬窗过来的啊，他虽然是在队里的时间很长，但是他其实并没有踢太多的球，但是他的这个球风就是很稳，他不去搞那些花里胡哨的，我能解围我就能解围啊，不行就踢远，对吧，要不就踢出界，
对，
很少像一些，你比如说托莫里之前有一段时间就是可能就是不知道自己能吃多少饭啊，又是带又是传，后场就带，然后要么就是带到中场给你来个直传丢了，大家一起往回跑。
对，而且你看这个，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啊，就是我觉得啊，还有一个原因，主要还是这个加比亚去西班牙溜了一圈回来啊。其实有没有感觉到就明显不一样了，就明显感觉就是，
其实加比亚这个夏天他其实不应该走的，只不过是丘库埃泽这个问题把他给可能给换过去了。
对，换过去之后，你看回来之后，你看在这个比利亚雷亚尔待了半年啊，
其实也没踢几场球。
对，而且你看去了之后回来之后就不一样了，我觉得卡拉布里亚应该去西班牙镀镀金，对吧？对，去那儿去学习学习。你看确实是，你看
卡拉布里亚不能走啊。
对，
卡拉布里亚如果走了的话，这可能就是注册的时候都注册不上了哟。
对，卡拉布里亚肯定不会走。我就是其实刚才是开玩笑啊，其实关键问题就是我觉得就是米兰这个后防线，你像这种，你看包括之前的防守上的问题，你看加福呀包括托莫里啊，其实都会出现一些不同程度的一些失误啊，一些小的失误。但是你看这个加比亚他去那边之后，我感觉加比亚和这个托莫里的这种搭配，反而是一个可能是像托莫里这种性格可能是稍微躁一点的啊，然后再加上加比亚这种稍微老成一点的，因为加比亚明显你现在感觉他的球风其实就有点像米兰当年队内的内斯塔那种球风啊，就很沉稳，对吧，他很沉稳，他不是那种像托莫里啊，或者说是像这种卡鲁卢啊，就是这种黑人球员咋咋呼呼的，是吧，
对，他不太稳，
对，不是很稳啊。其实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整个后防线看下来其实还是问题还是有的。其实这场比赛米兰的后防其实包括这个整个后防线其实也不是说完全没有问题，只不过这场比赛现在米兰的整个这个前场太
犀利了。
对，确实是现在找到了这个感觉啊，特别是现在啊这种情况，确实是这场比赛确实没什么可说的啊，就是踢的也很好，包括吉鲁是吧，吉鲁赛后也表示了这个我只要我在米兰我现在就还是米兰人。其实也
现在好像又说吉鲁还没有决定是不是
我感觉
继续留下，还是
我感觉现在就是一个缓兵之计吧，我感觉和皮奥利这个情况是一样的，你现在因为毕竟现在好多事都没定了。
对，
你比如说这个像米兰这个欧联这个情况啊，最后这个排位的一个顺序，包括德比的一个情况，是吧，我觉得俱乐部现在高层啊还是对于这一块其实还是很谨慎的。你看现在这拜仁这个情况，又说到拜仁，你看拜仁这昨天被打花了啊，让二追三
真的是一分钟进了俩
啊。对，所以说这个拜仁这个情况，就所以说俱乐部米兰，而且我刚才看到消息，这个龙哥那边的消息应该是莫塔和这个尤文图斯已经达成了一个初步的一个协议哈。
谈的差不多了。
对，我感觉这个莫塔应该是要去了啊，去尤文了啊， 但是也有一种消息说是阿莱格里这个好像还有一个解约金的问题啊，在阿莱格里还有一个700万吧，700万就是可能要再付一年700万的一个工资吧。哦，
嗯，尤文这边刚刚融资了2亿啊，没问题啊，
嗯、
有钱了。
对对，尤文这边现在应该是他可能还是一些续约的一些问题啊，我觉得这些问题他需要去处理一下，包括这个像和这个弗拉霍维奇啊。啊、嗯，这种续约的话，可能是需要再谈一谈啊。但是米兰这块的话，我感觉还是，他可能还是现在整个这个俱乐部还是想，以这个稳住吧，稳住，就是在这个关键的这个四月份啊，不管我感觉，不管俱乐部最终是一个什么想法，我觉得俱乐部都不想掉链子。
对，
啊，你看，对，你看拜仁这个情况弄完之后，其实他那么早官宣之后，其实。你看主教练其实也难受，然后这个球员也难受，然后这个高层还得每次赛后还得解释。
嗯，
对吧，我觉得这样的话反而现在这样的话反而就是米兰现在保持的这种态度我觉得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态度。就这样的话可以让俱乐部继续保持一个很高的一个战斗力，对吧，对，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所以说这场比赛整体而言我还是比较满意的啊。我觉得这场比赛，而且最近这一系列的比赛啊，我觉得皮奥利是打出了自己的精气神啊啊！而且我看目前这性质，之前有评论区有人说可能最后还会回到这个4-3-3啊啊，但是我感觉应该是不会了。
嗯，也不好说。
嗯，
也有这个可能。
嗯，
我是感觉他差不多还应该是还能会还是打回去啊。如果是他继续留任的话，就是在这个条件下，因为他毕竟是
当时这个我说的是他这个赛季可能就不会再回到这个。
对，本来这一场的时候其实就说他很有可能会排一个4-3-3啊，但是最后还是排了一个4-2-3-1，他其实打顺了。他这个主教练啊，其实他不会特别的因为一些什么其他的原因来做出啊，就是这个一个阵型打，从顺到不顺到非常低的低谷的时候，他才会考虑哎稍微换一下。
哎，对，
嗯，他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教练吧。
对，而且。这场比赛看下来之后啊，而且最近这一周啊，其实米兰新闻也是比较多，老板也是接受采访，完了之后这个对于俱乐部的一些传言啊，很多事儿啊，真真假假其实都有，包括这个有一个事儿就是米兰的整个 B 队其实已经准备完了啊，整个手续啊，球场，然后各方面的这个条件。都已经具备了啊，现在就是等一个位置啊。米兰现在应该是在 B 队打这个德顶是吧？一顶是吧？
对，
啊，然后应该是这个是在这个替补顺位里面的第一位啊，就是然后主教练都选好了，博内拉嘛，对吧？
对，
嗯，所以说整个这个现在这个情况啊，米兰这个情况应该就是，包括这个传道的也有这个之前的那个现在法甲的那个主席是吧？法甲的那个叫什么呀？
法甲主席，图鲁兹的那个。
对，图鲁兹。
科莫利。
对啊，之前传的这个，而且昨天我看。还有消息说还是有两种消息，一种说是不来，然后另外一种消息是就是双 CEO 嘛，
不是有一开始有消息说要来，后来不是你又给我发了一个说不来了。
对然后我看到现在就是不同的报道渠就是媒体的这个渠道哈、啊、不同的记者报出来的，有说来的有说不来的啊，就是说有说来的意思就是说他和弗拉尼分管不一块儿啊，但是我的一种感觉啊，就是我觉得综合了一下，我综合看了一下，我感觉这个新闻的这个可能性，就是如果说那边埃劳特那边就是这个股权分割这一块儿，完成之后，如果说这个 就是这个埃奥特这个贷款还上之后，阿拉伯人进场之后还，那么可能就不带弗拉尼玩了。
嗯，但是埃奥特有可能变成一个小股东，他可能也会留下一个董事会席位吧。可能弗拉尼在这边也会顶一下，可能不是一个 CEO 的这样一个职位，可能干点别的吧。
啊，对，当时他
负责球场，
对，
或者是一些什么中东这边拉拉投资呀。
对对对，
可能是这样的工作比较多。
对对，所以说我感觉就是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我的一个理解就是有一种之前有一种说法嘛，就是埃洛特如果彻底退下来的话，彻底退出来不留股份的话，那么弗拉尼可能也会走人。这么我想的话，就是我想这是不是这个米兰这个高层可能是对这一块也是做一个备选吧，对吧？
嗯，
对，万一这边出什么问题的话，会让他这边这个图鲁兹之前的这个主席，
主席
啊，来这边来带一带啊，毕竟他的这个经验其实也是比较丰富的啊。
嗯
嗯，也是出过这个很多的，
也是豪门待过吧？
哎，对对对，对对，所以说这个我感觉红鸟这边
利物浦又是热刺，
哎对。嗯，我感觉这个红鸟这边也是最近也是挺能折腾啊，感觉老板这边也是夸夸夸又是说了一堆啊，接受采访也是说了挺多啊，啊，包括球场要盖什么什么样的，反正就是这饼是画起来了，
对，给全意甲球队都画了一个饼，人家说我要建立不光是要盖一个球场，而且是要拥有一支能盖球场能力的这样的一个公司。并且以后啊，我希望意甲每一个球队都有自己的球场，然后都找我来盖。
嗯，对，大红是看了这个老板接受采访的那个直播啊。
对，他是在那个彭博社有一个播客，
嗯
啊，就是做客那个播客，然后聊了差不多五十来分钟吧。
嗯。
说，其实前半段说了很多，他以前在高盛，哎，不是高盛，哎，以前是在哪呢？啊，对对，高盛，
嗯，对
的这样一个，然后和他这个收购杨基，
哎，
这样一，哎，主要是说了这样一些，然后后半段说了一些米兰的情况。啊，主要就是这个球场和他当时买米兰的这个时候啊一些质疑声。
嗯，
主要是说到这样，然后其实，嗯，他最近的采访算是比较多
啊。他最近在伦敦不是也接受采访吗？对吧？
对，因为米兰现在这个情况，一个是，投资比较多，然后这边还有一些跟中东的这边还有一些话题，然后包括球场。然后现在也是扭亏为盈，也是为意甲做出的这样一个表率啊，再加上意甲最近又开始查米兰啊，一些这样的一些，反正正面负面的新闻都有。米兰现在是应该算是在意大利意甲球队里算是这个话题度热度最高的，一直是顶流。
对对对，是的，就是米兰现在这个热度确实是太高了。啊，现在隔壁老板是找不到，米兰这边是，
米兰天天接受采访，
对，老板这一直在说啊，反正感觉最近米兰其实内部的还是挺团结的，感觉没有被这个一些不好的一些外部的一些消息所影响，而且我感觉俱乐部对于这个就被查这个事儿，我感觉俱乐部还是挺有信心的啊。
对，感觉是没什么问题啊。
嗯、对，我感觉也是没啥问题。我感觉只不过就是前两天米兰体育报又出了个新闻啊，就出了就是有个记者就是其实又说了一嘴这个事儿，但是感觉我感觉应该问题不大，是吧？
嗯，现在就是看情况是什么一个情况了。现在就是不知道这个球场的问题让米兰被查了，还是一些牵扯到了一些什么样的利益的问题。我感觉俱乐部高层所有的人都没拿这个事儿当个事儿， 然后都没觉着会出现什么问题啊，只有意大利的这些新闻媒体好像拿着当这个天大的消息在报道，每天好像都觉得咱们要被查。然后这个查米兰这个事情的这个检察官啊，这上一场因为他是一个国米的球迷，他最近的这一场还去国米的现场去看球了。
嗯，对，
哎，这让其实让大家提出了很多的质疑啊，就是你这个阶段你就不能再去对手的球队主场去支持他们了，因为现在毕竟是在查这个事儿嘛。
对，
哎，反正意大利这边就是怪怪的，哎，你想干个什么事儿，他就是百般阻挠。所有意大利的这个球场里，可能就尤文这个球场建的比较痛快了，说盖就盖。
对。
咱也没说什么人家那边投票，人家还是在都灵盖呢，对吧？
对，嗯，我感觉这块米兰这块这个问题应该还是出在这个
小股东。
对，一个是小股东嘛，可能是另外这个是不是这个对于这个意大利政府对于米兰要盖执意要去这个其他地区啊，对，要迁走这个事儿是不是？对于也是惹怒了这个意大利当局啊，
嗯，
反正就是得给你整出一点事儿啊，
对，反正不能让你好过了。
嗯，你看像这个整个这个联赛的这些大的一些豪门啊，有自己球场的，基本上他们都有自己的门口都有自己的商店啊。就这种卖周边的啊，这种商店呀，包括很多这种吃的呀什么的都有啊。你看米兰这边给比赛开始前，他可能就一个，我印象中好像就一个就两个小铺吧，啊，就门口有两个地摊啊。
嗯，门口也有点卖吃的
啊，对，但都是那种
卖饼
啊，对，
然后卖点盗版球衣
啊，对，都是那种好像是那种盗版的啊，他那个不知道是盗版还是什么，反正是一个。好像就是一个，就是类似于像中国这种夜市摊儿啊，这种的，啊，就是那种摆的那种球衣啊。因为我也没有去过米兰啊，所以说不太清楚在这到底是正版还是盗版啊。
嗯，小商小贩儿。
哎，对对对，所以说就是不成规模，也不成气候啊。所以说这个对米兰而言其实还是很不利啊。我觉得米兰，应该是赶紧整一个这种，球场啊，对米兰是。更好吧，更有利一些，对吧？
对，
嗯，对啊，而且老板现在就像你说的，就正如你刚才说的，如果老板这个没酋长，那就没有意义了。他在这儿，去吧，搞什么呀？混什么混呀？对吧？
对，瞎忙活。
对啊，我可而且我听这个老板说话的意思，那还是必须得弄，你把要么弄成，要么把我弄死。
对。对，当时其实现在那个当地那边听说现在又要开始游行啊，又是这那的，反正是，
嗯，
阻力很大，但是地也买了，对吧？图也出了，我感觉该盖还是得盖，虽然有很多这个人说还是想留在这个球场，然后圣西罗改造一下，其实改造这个球场，重新装修一下。花的钱不比一个盖一个新球场要少，
对，花新球场，
而且这个钱还是得国米和米兰两家一起掏。
去，国米人都找不到了，你们。
国际米兰现在也是一屁股屎啊！刚刚是这个把这个贷款又重新贷了一下，听说是啊，现在好像是马上就要同意了。但是贷款的这个利率非常高啊，可能超过12%，然后贷款的期限非常低，可能只有1到2年啊，并不是像原来说的可能要贷到27年以后，可能有个3年时间，
就给你个缓冲，赶紧找东家，
给你个缓冲，一个是找东家，一个是那个橡树资本那边还是想看看国米的这个盈利的能力会不会慢慢变好啊，因为去年跟前年和去年比，它其实还是稍微，这个亏损还是稍微少了一点，原来好像是8000万，去年好像是5000万，稍微好一点。然后他在可能想看个1年2年，如果说真的就是不亏了啊，他可能就继续给你带下去。 啊，如果说继续还是亏，那就完了。
嗯，
可能一两年以后，这个球队就直接接手了。
对，咱还能续一下，续一下看后续吧。我反正我感觉他现在，他虽然说能找到墙啊，但是他的队内的那些续约什么的，反正也是比较难受啊。
嗯，不好续。
嗯，他这个续约，我感觉听说是老塔罗的。要1000万加奖金这个价格税后啊，
嗯，
人也值这个钱啊，人家也值这个钱，但是你值钱和你能用得起和用不起，对吧，是两回事儿啊。
对，
嗯，玩具再好能不能买得起是重点，对吧。
嗯
嗯，对，所以说这个
不行就走吧。
对对，所以说这个你给他合伙盖球场，我跟你说他坑死你，我跟你说。
对，他这可能掏着掏着钱就掏不出来了。
对，嗯，但现在我感觉这个球场这块，我觉得还是需要再看看啊。我感觉这个沙特那边哈，就是这个阿拉伯中东那边，其实也在看啊，是不是也在看这个事儿啊？是不是有一个进一步的一个进展？
嗯，
因为本来之前不是说这个好像3月底这个收购就完成了啊，但是让这个意大利检察院这么一闹啊，感觉这个事儿又延期了哈。你看这都4月7号了，这个事儿好像现在又不听，又没有消息了啊，没有消息了。嗯，但是我感觉老板通过这个老板的几次这个演讲啊，这个采访啊，这个不管是他忽悠能力强也好，还是什么也好，我感觉这个老板的这个说的东西倒是让人挺感觉挺好的啊。他包括他说，你看这个前面啊，夏天我搞这一出啊，变更之后大家都很不满意，但是你看现在平息了，对吧？
对，都挺好的。
嗯，对，大家你看慢慢理解我了，对吧？理解我的初衷了，对不对？啊，对，反正说了大概就是这意思啊。对，我是把
主要还是看成绩啊。
对，对，而且最近，
而且他这个中东这边，我感觉现在一点声音都没有的话，不一定就是坏处，他可能就是收购之前的一个静默期吧。
哎，对，
就是大家不能透露任何消息。
嗯，对，我觉得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啊，对，不能发声嘛，对吧？老板就是在这儿每天，吹吹牛啊。
对，说说自己年轻的时候怎么样挣了这么多钱啊？
嗯，
投资这个一些公司啊，最后都是奇迹般的赚到了很多钱啊。主要是吹吹这种，给自己打打广告。
对，按照这个之前的说法，我感觉4月份啊，可能是也是米兰要发生大事的一个月份啊，特别是今年，
哦，
特别是今年这个四月份，一个是这个欧联的一个情况，还有一个德比啊，这个两个大事啊，
嗯，
我觉得也是，米兰对于这个也算是对这个赛季的最后的一个，要对这个赛季最后的一个审判嘛，宣判啊，嗯，
对，德比很重要。
对，你前就是你现在你就是现在权力，你别看现在这个嗷，就是看德比，
嗯，
对不对？你
德比和罗马这三场连着踢，三场连考，
对，就是这个，其实现在就是看这个多方面消息源，就是我感觉现在高层对于权力这个情况，其实也是一个静默期。
对，主要还是看这三场，这三场太重要了。
有没有什么？
这其实语数外三场一起考，你别看他现在什么生物、美术考的挺好，没有用。
对，
这三场如果说拉胯了，基本上可以宣布了。
对对，是，所以说我觉得这三场很关键啊，特别是你看打罗马这一场，咱们今天也是顺便来聊一下这场球啊。其实罗马这场，我觉得米兰也是够米兰难受的啊。
罗马最近状态也是不错，也是刚刚赢了德比，而且迪巴拉也是复出了，而且还给了一个助攻，然后再加上卢卡库，卢卡库也是米兰后卫的噩梦。
对，其实我感觉米兰现在这场主场打罗马这场比赛啊，说实话对米兰有点不利的是米兰最近太好了。
拉力太大了。
对，这个情况反正不乐观啊。我看了一下米兰上次输球啊，就是也是在这杯赛上输球的，是输给亚特兰大啊，直接被淘汰啊，上个主场输球。上个主场输球是在这个1月11号啊，1-2
的杯上。
对，直接被淘汰了啊，直接被淘汰了啊。然后最近这段时间啊，米兰可以说是主场啊，非常硬啊，这个也是连战宿敌啊，就是踢得非常好。但是罗马最近的这个情况实际上也很好，罗马最近的这个情况其实也不错，罗马最近的特别是他的这个客场他踢的实际上是不太好的，他上一个联赛的客场他是平了莱切啊。平了莱切，但是很快他在这个主场啊，就是也就是昨天刚刚踢的那场球赛啊，今天凌晨那场球赛，他是赢下了拉齐奥，赢下了这个罗马德比啊，但是他这个客场他是平了这个佛伦萨啊，但是他在这个换过德罗西之后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其实他踢的几个客场其实还是不错的，包括他赢这个博罗西诺内啊，然后这些其实都是还是踢得不错的。因为这个德罗西也是在这个1月份上任的啊，是米兰3-1赢了这个罗马之后啊，
对，
把这个穆里尼奥给打下去了啊，打下去之后，为什么这场比赛我一直说啊，这场比赛其实还是有几个看点啊，就是这个罗马啊。是不是要放这个欧联啊？因为罗马我看了一下，他最近的赛程实际上也不是很友好。他这个赛程这一波赛程看下来，罗马就看他放不放吧。因为你看他刚打完在主场打完拉齐奥之后，就要回到客场打这个米兰，紧着接着还要打这个保级对手乌迪内斯啊。回来之后还要再在主场打米兰。啊，然后接着还要打一个前四的一个强力的一个竞争对手，可能就是一个6分球啊，六分之战啊，可能就是打主场打博洛尼亚。对，最后4月28号还要踢一个那不勒斯啊，我觉得罗马这整个四月啊，虽然说是一个非常难受的一个四月，但是。对于他们而言其实是一个挑战啊，对于米兰而言的话，我倒觉得对于米兰而言的话，相对而言现在就是一个德比和一个打一个罗马双雄啊，后面紧接着是要打一个尤文图斯，对吧？
对，尤文图斯其实也无所谓了。
对，到最后
现在这边这个成绩第二名现在还是比较稳的。
对，现在关键就是看就是德比，一个是德比也不能再输了，另外一个是就是你现在米兰这个情况。这个情况打罗马啊，这也算是最近米兰的这一段时间里面，你看啊，米兰最近这一段时间里面可能是从一月份啊，米兰从一月份到现在啊，可能米兰最强的一个对手可能就是打了一个拉齐奥，打了一个那不勒斯吧，对吧？平了博
拉齐奥这个赛季打得不好。
对，而且米兰赢这个拉齐奥那场比赛的时候，实际上是一个拉齐奥是最乱的那会儿啊。
对，
拉齐奥那会儿最乱的那会儿，为什么说最乱？就是他的那主教练萨里不干了，然后就后来就也是闹得很不愉快啊，球员不服
还吵架。
对，还吵架，高层也动荡啊。踢那不勒斯那不勒斯这个赛季咱们就不说了啊。然后就是这个情况，就是米兰就是输给这个亚特兰大之后啊，意大利杯输给亚特兰大之后，米兰就开始就疯了啊，先是把人家这个罗马主教练给打下课是吧？啊，然后后来就是这个 踢拉乔的时候也是红牌满天飞，就打架了，最后没多久这个萨里也下课了。虽然说萨里下课和这个米兰没关系啊，但是也是米兰也是这个，就是咱们现在说
否吧，
对，咱们现在说，我说的现在这些东西都是一些客观存在的一些东西，就是客观的一些事实，就是说从这个这最近的这从一月份到现在啊，其实米兰虽然说这波啊确实是不错，这波不错，确实是赢了很多比赛，但是同时呢也输了两场球。最近到一月份啊，就是输亚历山大之前其实也输有球，就是输给这个一个是客场输给雷恩啊，然后当然那场球已经无所谓了，对吧？然后再一个就是输给蒙扎啊，联赛里面客场输了蒙扎啊，然后是这两场球。是一个问题，就是说整个四月份，整个从一月份到现在啊，就这个从冬歇期回来之后到现在，其实俱乐部其实没有遇到一个，说实话，我个人感觉啊，没有遇到一个非常非常能够强悍的一个对手。
对
对，就是没有什么，就是说是就感觉就是赢了之后就是那种特别解气的那种。就感觉就是米兰的整个这个牌面，再加上整个这个球队的实力，我觉得这个成绩是应该的啊，是应该出现的这个成绩啊。当然，这个打罗马这场反倒是看点很多。一个是我觉得罗马这个球员层面，咱们就是这个俱乐部层面，罗马这个高层怎么想，咱们不知道，德罗西怎么想不知道，但是球员呢会不会想着，就是这个你把我们这个曾经主教练穆里尼奥打下课啊，大家会不会卯足了劲儿想给你来一场？因为现在罗马这个情况和这个现在的纳罗斯和这个拉乔情况是不一样的，现在是罗马现在是士气正旺，
嗯，
对，然后再加上主教练又是罗马的这个半壁江山的名宿德罗西啊，德罗西的这个在罗马的这个名望应该是和米兰的这个安布罗西尼啊，包括阿尔贝蒂尼这种级别的啊，就是都算是名宿吧，算是罗马的这个名宿啊，所以说底下又坐着名宿啊，会不会？而且罗马我感觉他是不是也不想就这么给交代了，对吧？
对，罗马他肯定是不想这么交代，但是罗马这个实力啊，包括如果说他这现在也是一个双线作战，他可能并没有米兰的这么从容吧。他其实的这个板凳深度还是稍微差一点，而且他也是刚刚打了一个德比，米兰这边其实1-3比0啊，该休息的是人也都休息了。嗯，然后再回到主场，其实打一个罗马，而且罗马像这种喜欢进攻的，哎，皮奥利特别喜欢，很有可能打着打着又给人打花了。
对，我觉得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啊。但是从目前这个，反正我这场比赛啊，米兰是在主场，我是谨慎看好吧，谨慎看好米兰，因为我感觉现在。我感觉罗马有点想复仇啊，就像米兰这场打莱切一样。你看，如果说米兰如果不是首回合2-2的话，米兰这场打莱切肯定不会打这么狠啊。
嗯，
对，因为那个2-2的话，其实对米兰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你看现在和这个积分榜上和这个国米的这个差距，其实现在越来越大了。不能说越来越大吧，反正就是至少现在就是国米就是可以就等着。捧杯了吧，对吧？
对
啊，基本
就是不要到了德比的时候捧杯行了。我现在就是怕德比的时候可能平了，人家也要捧。
哎呀，他今天晚上先赢了再说吧，对吧，大王？
对，今天晚上先赢了再说。
对，今天晚上踢这个乌迪内斯，包括这个他踢最近这两场踢的一些保级对手，实际上。也不是很好踢，你像他们这种保级的，你像他踢乌迪内斯和卡利亚里这几种球队，都是要分的球队啊！你现在领先这么多，
越是这种球队咬人越狠。
对，你现在你领先我这么多是吧？领先这个你都已经成这样了是吧？你自己看着办吧，对吧？
对，而且他现在这样，其实可以给点分了吧？
对对对，我觉得啊，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而且你看他这个，特别是国米，他后面还要踢萨索洛，萨索洛这唯一战胜的球队就是国米，
倒数第二。
对你这
双杀。
对对，你这个情况，你必须得国米，你得给我一个交代，对吧？
不能再送了吧？
对我，反正我觉得这个情况，不过他打米兰那会儿，他先打米兰，再打萨索罗，他后面他可能前面就是尽快捧了之后，后面不是就可以随意了嘛，对吧？
嗯，
对，所以说这个咱们就扯远了。但是总而言之啊，我觉得米兰打罗马这场的话，其实。人员上米兰现在也是最整齐的啊。罗马打了这个拉乔这场之后啊，实际上他的体力上肯定是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损伤啊，耐力上啊，一些主力肯定是拼命了，这个是没什么可说的啊，没什么可说的。这场比赛我感觉米兰能赢一个球就不错了啊，别指望大比分了，对吧？
米兰主要这场他后卫伤的比较多，又是缺中后卫，但是有一个好处就是说，是不是中后卫缺，然后皮奥利会更稳，对这个防守可能更稳重一些，不会打的那么压迫啊，让这个后卫可能承担了压力太大。因为现在米兰这个后卫最近打一些弱队，全是靠前面那些枪管来突，其实后卫线上虽然打这些弱队，但是人家都能创造一些非常好的机会。
对，
现在这特奥受伤，然后卡鲁鲁也受伤，然后托莫里还是伤停，也是停赛。
对，反正
不了。
对，反正我觉得这场比赛就是你前面。就是踢的不论是多好啊，我觉得这两场打罗马和踢米兰德比啊，这是皮奥利的一个重中之重。你前面打再好没有用，没有用。就是我感觉老板现在也是等着他犯错之后，才能想办法去和皮奥利说点什么啊。现在你看，我看龙哥说的这个莫塔和这个尤文已经达成这个初步协议啊。我感觉这个走这么近的情况下，其实米兰选的，其实能选的教练，其实面儿已经越来越窄了。
嗯，现在不是说从那个哪儿沙特弄一个是吧？
你说何尝那个主教练是吧？
啊、
哦，对，然后现在我看到的，现在是利物浦的那个应该是主教练，应该是有一个。选的应该是选的差不多了，
葡萄牙体育那个，
对对对，是应该是，嗯，应该是，我估计利物浦会选这个主教练，这个主教练还是很有水平呀，他三场啊，他最近啊三场比赛啊打本菲卡啊两胜一平，背靠背两场这个葡萄牙杯和这个一场这个联赛啊，踢的都非常好，踢的都非常好，而且这个主教练也非常适合这个利物浦，因为可以就是练小孩嘛，对吧？
对，他现在排名第一。
嗯，对，所以说这个米兰是现在我倒不知道现在米兰现在。去怎么想的啊？反正我感觉米兰现在说的那个主教练好像就是现在在沙特的那个叫什么，叫就我都没听说过这个主教练啊，说是也是这个叫什么，加拉多是吧？
不知道，我也没听说过什么国民吉达的。
啊、对，说是之前这个河床的主教练对吧？
对，不知道怎么会传了这么样一个人啊，咱不是太懂。
对，但是据说是你像利物浦和这个米兰啊，这个用的这个操作系统都是一个操作系统啊。
对，他们也是从这个葡萄牙选了一个 就突然选了一个这么样一个人，所以说，如果说红鸟真的是选那个主教练的话，也并不意外，但是就是很奇怪啊，就没有什么说服力的感觉了。不知道选这样一个人，
大数
主
据
教练是，
这个主教练，现在主教练也是摸球，你知道吧？
对，你这么选，感觉是不是要换菜啊？
我觉得不会啊，因为我看到这个，如果米兰和利物浦用的是一个系统的话，就是当我之前就是我给你发过这个主教练啊，这个履历啊，就是这个叫什么叫阿莫里姆
对，
啊，阿莫里姆是吧？阿莫里姆
嗯。
确实是他确实是个很牛的一个主教练啊，确实是有水平，而且是。他是一个343的一个信徒啊，就是说咱们通过这个事儿啊，感觉我感觉，会不会米兰主教练也会出现一个大家都不认识的一个人啊？这个可能性，我觉得虽然说这种，这样似乎不太符合这个常理啊，但是我觉得，如果真的是选的话，那么肯定是。红鸟自然有它一定的道理吧，对吧？
是不是中东那边指定的还是推荐的？
对，有人
是不
说，
这个是不这个主教练要免费带过来几个人啊？
啊，
租借
那
几个牛人？
我觉得这个不会，这个不会，但是。但是有人说这个就是南美这边这个主教练就是这个，马萨洛加拉多啊，有人说这个风评他的这个可能性就是这个能力水平也是很强的啊，但是咱不知道呀，咱这没看过对吧？你像这南美的比赛都大早上啊，叽里呱啦的，
对，南美的比赛我看的比较多。
啊对。
他其实，
这个主教练之
前
前在
两，
河床嘛，
对，河床这最近几年踢的可烂啊。
对，但是所以说他，你看现在他爆出来这个消息之后，其实我就看你看现在，咱们之前聊那么热闹啊，然后这个你看又是孔蒂也好，还是谁也好，但是你看现在这个情况，就是如果莫塔真的去尤文的话，其实说心里话，您真弄个这个种不太熟的啊，其实也行，主要能带好也行。而且历史上米兰没有出现过这种什么南美主教练啊。
没有，有土耳其的，没南美呢。
我感觉这外地的来干，可能都不太好干啊。对，弄两下
还得先学语言。哎，可能不需要学语言啊。阿根廷那边可能也是意大利国籍，也是有可能。
哎，对，所以说这个咱们，不好说啊。反正我觉得现在你看利物浦传的一个主教练，然后这个是一个这么样的一个人，然后尤文这边可能要把阿莱格里炒掉之后换上莫塔啊。尤文现在感觉莫塔是一个，囊中之物啊。就是现在大家我看评论区里面很多说这个莫塔就怎么样。实际上，莫塔现在离米兰已经越来越远了。
对，
就种种迹象表明，阿莱格里可能就不干了。如果今天晚上，因为现在尤文的这个情况越来越像拜仁了，
对，
对吧？所以说，这个尤文现在也要换主教练，而且已经和这个莫塔已经可能。已经商量差不多了啊，所以说大家不要再想莫塔这个事儿，我感觉莫塔不太可能了。然后就是孔蒂，然后洛佩特吉，还有一个叉先生，现在又搞出来一个叉先生啊，我觉得这个当然啊，朴利这种可能性还是有。我看也有人在说啊，这个请孔蒂还不如把朴利留下来啊，居然出现了这种言论啊，我觉得在米兰这个主教练这个问题上。大家的想法啊，我觉得其实米兰也是够纠结啊，因为你看现在朴利他 这个朴利这个情况他不像其他主教练，你像拜仁主教练把你给炒了，然后尤文的这个阿莱格里现在是管理层现在已经是差不多就要把这个阿莱格里给炒掉了，对吧？可能就是成绩再不好，可能就直接赛季和这个图赫尔的这个情况就差不多了，对吧？也是下课。然后米兰这边呢，你说他不行吧？你看朴利这边又是战绩也最近又猛起来了，和上赛季其实非常像。
对，
对，你看这边联赛高歌猛进，对吧？一路厮杀之后，现在把尤文都甩开了，对吧？但是去年情况也是一样，虽然联赛成绩不太好，但是去年在这个欧战上欧冠啊能打到半决赛啊，这是人家朴利能够留下来的一个筹码，对吧？
嗯，
对，我
他其实这一段怎么说呢，打的也确实是不错啊，也是少有的突然的一下的这一波连胜，其实跟之前的这几个赛季啊，也有很大相似度，因为朴利之前也有，就是最后一段的时候啊，突然来一波连胜。
对，
现在就是看这一波连胜能不能影响董事会。
对，我觉得影响董事
会就靠这一波连胜，如果说是德比也输了，然后罗马可能也输了，看他能不能再留任。
我觉得德比
现在不是
就
现在不是有新闻说俱乐部想让他再干一年。
我觉得这种消息算是压压舆论吧。
嗯，
对吧？你现在让他
现在真的是，你是觉得换他吗？
啊，我觉得
你是坚定的换的。
对，我觉得应该换了。我觉得在他手下后卫都不会踢球了，对吧？啊，后卫。他最近这段成绩其实是不错的，所以说这个就是大伙你看啊，其实这现在米兰的这个状态其实就是米兰上赛季的一个状态，就是米兰和其他球队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说你像不管是拜仁也好，还是这个你看拜仁，人家是管理层早早就决定了你这个主教练下赛季不干了，对吧？然后尤文现在也是马上就也会出现这种状况，然后利物浦是主教练人主动辞职了，对吧？人就明确说了，就我带完这个赛季我就不玩了，我要休息，我累了，对吧？你米兰这边的话，他这个成绩他是一个抛物线的一个趋势，一会儿好了，一会儿下来，一会儿又好了。对吧？而且你现在你看这个赛季你拿出来看朴利的战绩的话，他绝对是一个忽上忽下忽上忽下，他就是最近就是这一段时间之后他就往上顶了一下之后，大家可能都会觉得，哎，你看现在米兰这个成绩好像又好一些了，对吧？哎，那紧接着这个媒体的这个舆论其实就上来了，就是说米兰就是一直是处于这种很不上不下的这种感觉，就感觉你说朴利能留吗？大虎，你刚才问我能留吗？其实能留，凑合着能用。就是说前四可能也没问题，就像我上一期说的，前四可能100%没问题，但是能不能夺冠呢？那我觉得不太好说，因为他今年其实朴利唯一的一个比较扎心的两点，就是一个是欧冠小组没出现。其实你看欧冠他这个小组啊，其实就是欧冠的这个赛程，我仔细看了一下，其实他真的就是一个前紧后松的一个过程。
对，
就是说你看前面小组赛你咬牙你拼下来的话，你看其实真的是打到这会儿的时候，欧冠的比赛实际上是很少的。
嗯，
直到四月份其实都是在穿插着踢，而你这个欧联杯呢，还得赛程比这个欧冠要踢好多场，要多踢，至少要多踢两场吧。
对，
对吧？至少要多踢两场，就是这个赛程会更密集，更密集一些。所以说他现在就是说，一个是这个，另外就是一个德比的一个惨败。
嗯，
对吧？这个是。 这个是没有，就是再怎么说也，
主要是德比啊。我现在其实觉得大家觉得他应该下课的问题啊，主要的这个点就是在德比和踢一些强队啊。有这个赛季稍微其实踢弱队还好一点，之前是遇弱，他也弱，然后遇强反正也不是很强。
对
啊，虽然这一段打的这个弱队打得很好，但是并没有什么太有实力的对手去证明他有继续带队的这个能力啊。可能这一波真的像你说的。两轮罗马，然后再加上德比，再加上尤文，这几轮如果打得不好，再加上打一个萨索洛这样一个降级队，如果说打得不好，其实真的是没得说了。
对，而且就是还有一点啊，大鹏，就是你说有没有可能是就是现在阵容是就突然就磨合的差不多了？
那你这也太晚了吧？
对，那你其实你看你包括你看，特别是这场比赛，你看到就是其实刚才咱们在讲比赛的时候，其实我都想说哈，就是你看他踢到现在之后，你发现这个特别是打莱切这一场，你看这个丘克亚才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对，莱奥发挥的也好
啊，对，
脚后跟传球也出来了
啊，对。啊，对，所以说你看，像这种东西都出来了之后啊，它会不会出现就是呈现一种就是哎，可能现在磨合好啊，磨合好的这种情况，我觉得也是存在的。但是话说回来啊，就是米兰截止到踢完莱切之后啊，就是米兰的这个丢球哈、啊，还是常常有丢球，就除了莱切这场，上次没丢球是赢的恩波利啊，反正就是零封特别少。啊，最近的话，可能零封的话，也就是3-0莱切，然后1-0恩波利，然后客场1-0罗马啊，然后3-0雷恩吧，然后但是就是再往后就可能就到3月份，就是1月份的时候是客场3-0战胜恩波利啊，所以说我说这意思就是，其实米兰这个队儿现在还是有问题，所以说接下来的几场比赛。真的可能就是要决定这个朴利一个赛季的一个这个俱乐部高层会不会留任他。因为你看现在尤文如果选了莫坦的话，那么下赛季可能对于朴利而言其实压力也会很大。
为什么
尤文选了莫坦之后，其实按照莫坦在这个博洛尼亚的这个发挥啊，他到了这个尤文之后，有了更多的精兵强将之后啊，我感觉，
还能再竞争一下。
对，一个是还能竞争一下，另外一个就是，如果说你看他带博洛尼亚都带成这样，他带尤文的话，那尤文的那些球员呀，能力肯定是在博洛尼亚之上的，对吧？对吧？所以说
可以这么说。
对，是在博洛尼亚球员之上的，所以说我是觉得这个就是来了很多这种年轻派的主教练的话，我就怕明年去年那不勒斯，今年国际米兰，明年就改尤文图斯了，是吧？
哎，这么乱啊，过分了吧？
对，所以说这个就是说意思就是我说意思就是说咱们这个教练这一块现在。你说他不行啊，他不掉脸，他就是那种感觉就是没多大事儿，但是细想想事儿还挺大。
对，但是你如果说来一个好点的教练啊，比如说孔蒂来啊，你起码
现在
起码还有个保证。如果说真的是来一个那种不认识，你怎么办？
你别说啊，
尴尬不尴尬？
你别说现在啊，你别说现在这种情况啊，你还别说现在这种情况，评论区里面还有人觉得孔蒂也不行，孔蒂也不能来。就刚有人在评论区就有在说嘛，就说这个，说意思就是你选孔蒂呢，还不如皮尔利留任呢。孔蒂花那么多钱，也就一个联赛冠军啊，欧战更是一坨屎啊，还不如。皮尔里啊，请谁不好，请他，对吧？啊，这是听友9493-2571啊， 这个在这个四人乱炖里面啊，一个评论啊啊，所以说这个情况也就是公说公有理吧，反正我是觉得这个皮奥利的大考应该就在四月份啊，这个、咱们也是不止一次强调了啊，反正这场比赛啊，接下来这场比赛啊，我对于米兰的这场预测，我感觉米兰在主场踢罗马的话，应该会是一个平局，嗯，
这么消极吗？
对，我感觉米兰可能很难，嗯，这是我的一个感觉吧。这是我的一个感觉，很多人因为现在整个这个罗马米兰这个势头太好了，太好了，我感觉这个按照这个皮奥利规律啊，这大嘴巴子马上就要抽脸上了。对，
我怎么感觉他能赢呢？
嗯，对，大鹏已经得到这个前方密报了啊。嗯，
对，我怎么感觉是得赢俩？
嗯，这种这个咱们拭目以待吧，咱们拭目以待。今天其实聊也挺多啊，咱们到踢完罗马这场，然后咱们再给大家再聊一聊这场比赛啊。总而言之，我的一个感觉是这场比赛不是很乐观啊，虽然说大红可能是看了一些秘密信息啊，但是我觉得这个不好踢啊，我的感觉不好踢，罗马等着复仇啊，怎么地，也得把你米兰给，反正也得让你不好受啊啊，对，
算不上复仇吧，这也是好事儿啊，把人家不喜欢的主教练打下去，换了自己喜欢的，借刀杀人，
迪巴拉可不是这么想的吧，对吧？
那对，
嗯，
那倒有可能。
对，所以说
他一个人不重要。
对，所以说这个咱们拭目以待吧。啊，当然罗马客场成绩也确实不好啊，客场成绩也非常非常差，嗯，不是很好。但这个咱们再说吧，好吧。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儿吧。然后喜欢我节目的，还是可以点点赞啊，然后点点关注啊，然后另外投投月票什么的，打个赏什么的都行啊。好吧，啊，今天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儿啊，然后感谢大红啊，这每天每周啊，我都有这个大红来陪伴我啊，其实很感动啊，很感动啊，大红这边差不多也马上12点了，11:40了吧，对吧？
嗯，
早点休息吧，然后今天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儿啊，再见啊，嗯，
好，谢谢，拜拜，
嗯，拜拜。
children, their children, their children. May his favor be upon you and a thousand generations. Your family, and your children, and their children, and their children.